大家好，我是青年草原员。
你是九一，我是韩。你还在沉浸在愉悦之中。我们上一集就是大骂了韩国，这一集有办法替他平反吗？这一集我看你的反纲是要写是写了食物，然后还有两行的优点，
没有办法平反了、啊。
食物也没办法啊，
食物。
好长的一口气，好长哦！天哪！
我跟你说，去年的时候，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有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之前去韩国的时候，他觉得韩国的食物吃起来都是同一个味道。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怎么会呢？
对，因为韩国有辣，然后他们的辣不是有那种大酱辣，
大酱不辣啦，大酱是他们的味噌。是韩国辣酱，
没有。那我跟你讲，就是去了日本之后，我就更会这样讲，因为韩国人对于辣的，日本人对辣的敏感度更高
啊、哦，对他们怕辣啦。
对，
但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就是我在台湾吃韩国料理，我不会觉得只有一个味道啊。嗯，然后呢，我就去了之后，嗯，真的只有一个味道。
你说连陈玉华一只鸡，然后跟。起家鸡，
你当然不能说，你当然不能拿什么人参鸡啊、血浓汤啊这种东西来跟其他的食物比、嗯。就是我的这个感觉，不是只有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同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是你吃，你连吃好几天，而且你要想，我待了十几天哦，
12天，
我这样子连吃了好几天之后，你就会开始有一个 moment， 就开始感到困惑，你就开始觉得。这个国家的人的味觉就是只有这样吗？
你都很喜欢轻描淡写，就是讲一些很严厉的指控。
就是我后来统整出来原因是什么？就是好，我先说人参鸡的味道跟韩式炸鸡的味道 ，of course 当然不一样啊。可是就是你不能这样比啊，因为就是每个国家的食物都是会有就是很品项差异很大的东西啊。但是人参鸡的味道，你就是人参鸡的味道啊，就也只有人参的味道。然后血浓汤就血浓汤的味道，那就它就是自己独立的 category。可是他们剩下，他们三去法，剩下所有的东西 taste all the same。为什么呢？他们是一个食物文化底蕴很差的国家。
Oh my god! Oh my god!
他们身为大中华文化圈，应该要为自己感到羞耻。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跟你说，
这个指控非常的严厉。
这个是我是讲得出一个理论的。
我听，
听我娓娓道来哦。嗯、我们呢不想承认，但我们就是祖先都是中国人嘛，对吧？然后呢，但是
你这个你这个很危险。
好，但是反正我们现在聊美食，台湾人很多人也都很爱中国的食物。为什么？就是我们在煮东西，就是特别是中国人，他们不同的省份有自己不一样的文化嘛，他们会养出一个自己的就是食物的历史出来、嗯。我们会有很多新香料，各式各样的新香料，然后在味道上面，他们都可以被就是大肆的分门别类出来，分成好几个大门派跟大分类。然后我们对于新香料的处理是有很多手法的，有各式各样，可以泡油，可以爆香，可以就是拿来腌制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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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一大堆。你在韩国食物上面真的没有这些东西。
而且简单来讲，其实米其林就是作为世界评食物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顶尖的指标。我觉得它为什么一直到很晚才进入就是中华圈，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华圈的食物太难评。
对，
嗯，因为它的范围跟逻辑，然后还有要走的方向实在是太广。你说一样是炒青菜，你看一个就是光是中式料理有多少的 炒青菜，你看台湾最爱的是那种蒜头爆炒，
对
对，然后你看东南亚一路还给你加什么那个、啊、虾酱鱼露，对，
而且光是中国就很多派系了嘛，就是光是一道炒青菜、嗯、但是呢我刚刚前面讲的是说，就是我们对于新香料的处理，然后一道菜你从备料到把它做出来，我们是有很多手续的，然后那个味道才会有层次，才会有堆叠，才会有我们讲的所谓的锅气、嗯、对吧。韩国的食物怎么来的？我只说他们就是很会做的东西是腌制，他们的泡菜真的很好吃，他们很会腌东西，就这样没了。他们剩下的东西就是全部拉皱会烂皱会，然后就是拌一拌结束。 我们就说就是他们的东西都是怎么做的，基本上他们的调味料你五只手总应该数得出来。他们就是会用什么
辣椒，
他们就是有韩国辣酱嘛，啊，韩国辣酱就是那个红红，就是他们讲洋酿吧，就甜甜辣辣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泡菜，嗯，然后麻油，然后大酱，大酱他们味噌，没了，我想不出来了，我那我哦，可能 maybe 酱油，可能 maybe 他们的酱油，可能大概就这样。然后他们有一个，韩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他们以前是那个南北韩，所以他们打仗以前很穷嘛，很多韩国的传统食物都是穷人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历史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很爱吃很便宜的食材，比如说猪五花，五花肉就是猪里面便宜的东西嘛，然后猪的肠子这也是便宜的东西，然后他们基本上内脏全部都吃，猪的牛的内脏都吃，然后血肠也是，血肠也是用血跟血跟碎肉跟冬粉跟大量的胡椒做出来的，我觉得血肠蛮好吃的。但是反正就是你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食物文化是源自于战争时期的东西。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啊，你们都脱离战争那么久了，就是你怎么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一点长进呢？就是，
我
们讲
你们没有发扬光大。
就是你正常来说，这个是它是你的 base 嘛，但是你要在这个 base 上面去再做，再就是精进它，你要把它精致化。
我懂，就像日本一样经历过战争，但是你看到他们的，他们因为战争只有吃饭嘛，嗯，只是米，到后来他们把米就是做到疯掉。
对啊，
日本人真的对米这件事情真的是。
对啊，
很惊讶哎，我真的是吓疯哎，怎么可以饭那么好吃？
对啊，
而且他们光是饭发展出的是不同的料理，可以用不同的饭，
没错。
然后，而且他们是职人，会真的很坚持这件事情，不是什么事情都给你用月光米。
对，嗯。然后日本人的寿司用什么米，然后醋的比例，嗯，然后捏的力道，这些他们都是很讲究的。韩国。没有，
而且他们是穷到吃鱼，日本是穷到吃鱼，嗯，因为他们也是本土陆地很小嘛，
对，
然后也贫瘠，那他们就只好往海里去发展，嗯，对，然后所以他们才有捕鱼啊，捕鲸，就是被国际谴责的捕鲸文化，嗯，然后而且他们之前很穷嘛，然后天皇，就是他们的牛肉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天皇就是看大家都太矮小，然后他就开始就发现哦，国外的人都有吃牛肉。那他就推行就是让大家都就是吃牛肉的这个风气，嗯，对，然后所以才开始引进牛肉，然后开始研究，然后怎么让牛肉变更好吃，然后就搞一搞变成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和牛。
对啊，你看，就是，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就是有在乎食物的国家，他会去钻研自己的文化。
没有，但我觉得好，如果硬要这样讲，台湾人在食物上面我觉得也没有做到像日本那么精进，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活在地，就是我们的一个食物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概念下去发想，会有不同的样子。
台湾人很在乎吃的，台湾人对于食物的讲究程度也是很高，
嗯，其实你仔细看哦，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很引战，但是我自己觉得像板条跟米干很像。
板条跟什么？
米干，桃园人在吃的米干，桃园外省人在吃的米干，我觉得很像，嗯，对，它就也很像板条那类的东西，但是它是两个完全不一样，板条是客家路线的，但是米干是外省路线的，嗯，对，然后他们里面的佐料也不一样，但是就是你如果就是单看，你是外国人或者是你不熟，你单看这个东西你就会想说它的面底都是一样，但是你吃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嗯，然后好，你看米苔木，北部的米苔木跟南部的米苔木完全不一样，
嗯，对，
很恐怖，
就反正就是台湾人绝对是爱吃的，就是我们对于食物的要求是有一个程度的，嗯，然后我们很 care 这些东西，我们很在乎味道，
我觉得甚至不要说到要求，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食物有很自己独特的见解跟想法，嗯，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在 这之中就是发散出了非常博学广大的就是食物系统，
对，嗯，然后我们就是好，我们味道什么的那个跟料理手法有关，这个我们就是都不说，光食材的处理 我真的我们、嗯、我真的我朋友真的黑人问号到一个不行。我此趟回来我觉得韩国就两个地方就是打赢台湾，就是猪肉的品质跟泡菜。嗯，他们猪肉的品质是真的很好，他们的猪肉真的很好吃，可是就想说啊，你的猪那么顶，你为什么肠子不好好处理？他们车逼好像就是、嗯、他们好像内建那个腥味躲避系统在舌头上，你知道吗？就是你很容易吃到腥味很重的东西。嗯，像台湾呢那么多小吃店在卖有肠子跟内脏的东西，那些阿姨们真的肠子要剥开来这样洗洗洗洗刷得好干净。嗯、啊、但是韩国不是有个东西很有名，烤肠吗？嗯，烤肠就是一个大煎盘上面，然后就是一堆肠子嘛，然后就划一半，一半是原味，一半是韩国辣酱的口味，然后放一块，放一大堆 cheese。 啊，他们吃什么东西，他们很多东西都是这个公式啊，就是川川炒鸡也是这个公式啊，韩式炸鸡也是这个公式啊，
铁盘东西丢一丢，
对啊，他们是会什么，
然后
反正就是这样嘛。
好凶，好凶。
然后我本来超级期待吃烤肠的、嗯、因为我就想说就是那个肠子啊放在那个煎盘上，然后就是 外面要煎的这样稍微有点脆脆的，然后里面是 QQ 的、嗯、然后那个味道很重，然后配 cheese 跟那个蒜丝葱丝这样吃感觉就很爽。然后可是你吃一吃，就是我朋友就说他觉得很腥，然后我是一个对于腥味很耐，我很耐腥味跟我很耐腻，嗯， even 我都还是觉得有点 too much。 嗯，然后呢这个是肠子，然后再来是他们有一个传统食物叫做猪肉汤饭，然后猪肉汤饭就是它就是一碗汤，然后里面有饭，然后有猪肉跟猪的内脏，就这样。然后你以台湾人的逻辑的理解，它其实就是好像就是猪肉汤，然后里面有饭这样，然后他会给你就是小菜，就是韩国泡菜什么的这样。然后那个汤啊真的没有什么味道，我吃了三家，然后真的就只有第二家是味道有比较够的。然后他们就是会给你一排调味料，有那个什么像我在釜山吃的有那个小虾米的酱，那个是 增加鲜味用的，然后有好像忘记另外两个是什么了。然后在首尔吃到的有盐巴，然后有胡椒粉。可是你知道高汤啊，好像韩国人好像不懂什么叫做高汤，就是全球都知道高汤是什么 broth、嗯、这个东西
有法餐甚至很 care 高汤，
对，嗯，那个猪肉汤饭的那个汤明明就应该要是高汤，可是它水味很重、嗯、而且我甚至在首尔吃的第三家是还有米其林一星哦，啊、还是、啊、不是啊，必比登吧，
餐盘只有餐盘而已，
应该是那个吧，
有分，因为你要拿到会先有餐盘，
对，米其林是餐厅嘛，所以那个应该是必比登。嗯，然后我吃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想说就是什么意思，而且一碗猪肉汤饭要300块台币哦，
它好贵哦，
我在釜山吃的只要一两百块，身价水涨船高。嗯，然后 你就想说哎、欸，你知道那个高汤的味道、啊、你用什么汤，你用什么调味粉，它是调不出来的，嗯，它是要用猪大骨熬出来的，
对，那个深度真的是你要熬，那个你粉一吃就知道，
对啊。然后我真的不懂哎、欸，就是为什么不做。然后我朋友就说你怎么能吃那么多餐猪肉汤饭，他就说他吃一次他就不想要再吃。我们两个在釜山吃，我在釜山吃了两次，说我吃了一次，然后釜山第二次我们两个一起吃，他那一碗甚至好像没有吃完。嗯，就是你很不懂哎、欸，真的很不懂。然后海鲜，我们去釜山的时候就想说我们要大吃海鲜，然后他们的海鲜其实就是先说价格其实蛮贵的，嗯，然后他们好像盛产贝类吧，就是都是贝，他们吃很多，就是釜山特别是很多扇贝，就是
海女哦，
对，就是他们有很多那个烤贝，嗯，然后烤贝就是把扇贝打开然后放在烤网上面烤这样。然后就是大家的逻辑，全球的逻辑都是海鲜如果很新鲜的话你就不要太多的调味，对吧，你就是要吃那个新鲜的味道，
你加个胡椒啊盐味什么之类的。
他们的吃法是什么，就是扇贝打开然后放到烤炉上面烤，烤到快好的时候就加一堆韩国辣酱进去，嗯，这是一个口味、嗯、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口味是加、嗯、 奶油 cheese。
哦，这好像可以理解，
可是是 cheese， 你知道韩国只能吃的那种 cheese， 黄白 cheese， 然后它融掉、哦、就辣炒，就是纯纯辣炒烤鸡的那个、然后我朋友就想说，就是为什么要加那么多调味料，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吃海鲜原味的、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吃一吃，那一整盘其实真的没有多少、欸、就是几个贝，然后好像半只鳗鱼，然后两颗鲍鱼，这样要2000块台币。
好贵哦。嗯，好贵哦。是因为有鳗鱼吗？
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到底贵在哪里、欸、这样要2000哦。然后里面配菜就哦，里面有一锅很像恶作剧的汤。那一锅汤那一锅汤我跟我朋友就是一直到熟有时候讲起来都还会笑笑、会笑出来，因为真的太荒谬了。那一锅是一个海带汤，然后我们事后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会不会那一锅海带汤其实应该要放到炉子上面煮。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不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说是要放到炉子上煮的话，那工作人员应该一开始送上来就要帮我们放到炉子上，可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帮我们把那锅汤放到炉子上。然后那个海带汤里面有海胆，然后可是 那是很难吃的那种海胆，然后那锅汤
的
味道，很难吃的
海胆也太浪费了吧。
然后那锅汤的味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是你很像在喝海水。
海水？
对，海水。你有喝，你有尝过海水吗？
要死咸啊，
很就是很死咸，它是它被冲淡的海水，它没有海水那么咸，可是它就是有那个 海味的那个咸味。不是好的海味哦，不是我们吃什么很好吃的海鲜说有海味，不是那种哦，就是 literally 就是 海水味。
你在垦丁浮潜呛到的海水味。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看着那一锅汤，我就想说，我就跟他说，这个应该是他的海带汤本来就没有什么味道，然后他海胆应该是直接从海胆撬开之后就直接倒进去，所以里面掺杂了很多海水，还有一些沙啊什么的。
还有沙哦。
然后那一锅汤真的很像我跟我朋友说，是不是旁边有那个摄影机在拍我们、啊、是不是恶作剧节目啊就是 unbelievable 欸。然后对，这样子也要2000。然后呢更好笑的事情是，我们后来去了海鲜市场，我们想说我们要去海鲜市场大吃海鲜，然后他就跟那个你在什么台中港什么那种一样，他会有一个渔港，然后卖海鲜的地方，然后他楼上就是料理的店面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看那些海鲜，然后就有一些我们没有看过的海鲜，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有看过的。然后我们就问了阿舅妈说，就是这个要怎么吃。然后呢阿舅妈说 sashimi、this sashimi this sashimi。 哦，韩国人什么东西都吃生的，他们什么都可以吃生的，好疯哦。
那厉害吗？
很难吃
啊，
很难吃。我们好像就挑了，我们挑了2个还是3个吧。有一个是海参，他跟我们说海参
吃生的。
他跟我们说海参吃生的。
他是不是不会别的单字，所以只好跟你讲沙西米？
没有，他很认真，他就跟我们说沙西米
生的哦。
Until then 我也不知道啊，我那时候想说，我没有吃过生的海参欸。然后你还有一个长得很像鸡鸡的海鲜，就是我至今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像把棒那种吗？
不是不是不是，像把棒我认得出来，它是一个橘色的，然后大概就是就这么长，然后这就是形状很像鸡鸡。然后那个好像一张1000块韩币还是3000块台币还韩币我忘了。然后反正阿舅妈就是也送了我们一只这样。然后我们妈说知道怎么吃，她说 sashimi too。然后呢那一餐我吃了好多生的东西哦。我还有吃那个活章鱼。对，我们挑三个，其中第三个就是生章鱼。然后他们只有生章鱼是有就是 legit 的吃法，生章鱼是淋麻油然后撒白芝麻这样吃。生章鱼是好吃的。
QQ 的。
对，另外那两个东西真的不能吃。
你说嚼不烂那一种吗？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咬。像鸡鸡的那个海鲜你还可以咬。可是就是你吃会觉得说很不对劲，就是这个怎么会吃生的。然后 海参根本就不能吃生的，海参的肚子，我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海参的肚子其实有一片硬硬的东西，那可能是它骨头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完全没有处理哦，就是直接海参就这样嘟嘟嘟嘟嘟然后就上桌，
然后就把内脏清一清，然后
没有清
啊，
根本就没有清啊，
内脏可以吃吗？
所以很难吃啊，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啊。
不是，就是已经超越我理解范围，因为有一些东西是真的不能吃，例如说像鱼骨头，就是、是吧？就是，然后而且你就算煎鱼，你要把鱼里面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再把整只鱼买回市场来，什么都没做，连鳞都没有刮，就直接这样丢啊。
就是很难理解啊，
什么意思？
然后呢，我上集不是有提到说，就是我有一个迷妹朋友，然后去了一趟韩国之后，也同样的。就是不能理解韩国人什么都吃生的。嗯，他去济州岛，他去牛岛跟济州岛，然后他在牛岛的时候吃到生的海螺，
生的海螺，
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吃海螺。
怎么觉得腌过好像可以，但是就会变泰国的菜系。
但是他们吃
生的，就很像酸辣
生虾。可是他们吃生的，
那好吃吗？没有，我觉得好，那可以吃或好吃吗？
很难吃。他们通通丢到锅子里面煮熟。
你说这跟欸，如果他们很坚持那个饮食文化的话，那就会像就是有一些很瞎的人去日本玩，然后把那个鲑鱼大腹然后放到味噌汤里面拉拉嘞，
没错，
再拿起来
就是那样。他说他们点了，然后他们也觉得很贵。然后他们点来的海鲜就是每一个沙西米拼盘的东西都好难吃，他说很硬，然后根本就咬不下去，然后味道很奇怪，什么什么什么，
是真的吃不习惯吗？因为照道理说，我觉得你真的敢让客人生吃也会到一个程度，因为你看像日本的那个生鱼片文化，东南亚其实也有就是这类海鲜的生食啊，
对，
然后更不要说就是和牛这种吃生的，然后我跟我们朋友我们还去吃了马肉，对，就是它的体验不会到太差，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好像就这样，但是不会到这个居然能生吃，他不要开我玩笑了好不好？
就是不要开我玩笑好不好？
真的假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意见这么多的话就算了，如果只有我跟我朋友意见这么多也算了，可是爱韩国的迷妹
都困惑，
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吧？
他的滤镜挡不住了。
对啊，很荒谬吧？
很荒谬，这真的很荒谬，
很荒谬吧？想到都还是觉得好好笑。
就我已经不知道就是怎么，因为我也没去过韩国，我也没办法帮他平反。
对啊，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在台湾的韩国食物没有到难吃，然后就是可以吃，但是我其实也觉得就是不会到顶，就是不会到那种哦，我要疯了，好赞好赞。
而且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吃什么东西都很喜欢辣椒会吃，然后我们
石锅拌饭。
石锅拌饭 还是合理的哦、喔。我们那时候在韩国吃了一个东西叫做釜饭。然后釜饭其实有一点点被日本文化的影响，就是炊
饭。
对，它其实有一点像炊饭，可是它装的那个锅子应该是石锅拌饭那种锅子，因为它会有锅巴。然后，釜饭就是那个饭上面会铺一些料，然后用那个料来区分不同口味，然后它里面味道会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呢，他的吃法就是他送上来的时候就一样，就是那一锅饭，然后他会给你调味，会给你就是一些调味料，然后小菜，然后有一瓶汤。然后他的吃法呢是跟你说，你干的，就是你饭拌一拌，然后你吃干的，干到吃到差不多可能剩三分之一的时候，要把汤加进去，变汤泡饭这样。然后。这个吃法乍看之下感觉好像就是蛮合理的，就至少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但我朋友就说，我朋友那时候就说，这样不是很像盆吗？然后他就说，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韩国人什么东西都要懒，就是拉在一起吃。然后我们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点的是他的那个 recipe 上面有特别写说，就是他的吃的那个指南上面有特别写说，他有一些调味料是加了汤之后要加的，所以他是有特别就是 tailor for 这个加汤之后的吃法。啊，我们剩下三个人的就是加了汤之后，不知道自己在吃三小， 就只有他的那一个加了汤之后吃还算合理，然后我们剩下三个人的吃起来就是很问号，然后我们都觉得就是干的好吃多了。
啊，怎么会这样？但是其实韩国我也蛮喜欢吃什么韩式烧肉啊什么的、欸、
我也是啊，可是你能吃多少？能吃多少？
你说能吃几餐这样？
对啊，就是他们好吃的东西太少了
哦，顶的那几个。但是你想看，如果你生在韩国，你每天要吃这些。
对啊，嗯，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烤猪五花很好吃，嗯，然后我们也有吃人参鸡汤，我觉得人参鸡汤也好吃，然后他们的生酒很赞，嗯，泡菜好吃，嗯，可是那个其他东西的困惑跟问号的程度真的是太高了，而且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系统化的问题。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
但我觉得听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思考逻辑也是好，就是韩国人爱不爱，爱好，我们就做好，韩国人没有在爱我不管。然后我觉得就是用这个整个逻辑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排他性又太强。因为我这次去日本，我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国际大都市，我惊呆了。就是有时候会想说，嗯，台北很蛮多外国人，没有日本那个才叫多，
东京很多外国人啊。
对，我真的是惊讶至极耶。然后我本来就有听说，就是他们的，例如说，因为很多好像印度，然后或者是中亚国家的人很喜欢去印度、嗯、留学之类的。但我也没想到原来
去印度留学，
去中国不 是,、哦、不是去日本去日本、哦、就是很多很多中亚印度然后会去日本留学、嗯、然后我就没想到这么多，而且他们是多到甚至连店员都很多都是中亚或者是印度来的、欸、嗯，我真的很惊讶。然后我就然后他们因为太多这种外籍的人了，听说他们的就是印度料理也很好吃，嗯，然后甚至就是那个到处都是疯女人的 Apple， 他说日本的韩国食物，因为现在很哈韩，他说日本的韩国食物非常好吃，就他是去东京玩，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我就去吃看看。然后他好像忘记他是去什么新宿还是涩谷，然后他就吃，然后吃了之后他说惊为天人，甚至可能比
韩国
还好
吃。我完全不怀疑。我觉得韩国一定是你，我当然不可能说整个韩国整个首尔没有东西好吃，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好吃的，嗯，可是我觉得那个以比例上来说真的很不合理。就像我回来，然后就有人问我说，就是你都没有去，他说韩国有 Chinatown 吗？他说你如果觉得韩国食物 很难吃的话，你怎么不去 Chinatown 吃东西？那他们讨厌死 Chinese 了，他们怎么可能会有 Chinatown？但是你看美国就是会有美国会有 Chinatown 嘛，然后美国 Chinatown 的东西都很好吃、就是文化会融合，就是因为你人会流动，人只要流动了，就是大家就会带自己的文化去到这一个地方，
在地的元素进去，
对，嗯，你在韩国好像看不到、欸、因为他们连洋人的食物都很不洋人。你知道我在釜山吃到一间披萨店，然后他 menu 上面写说有 nachos，那他 nachos 送过来，那他给我什么酱吗？
什么
ketchup？ 那我说我的沙沙酱嘞，我的沙沙酱嘞，你没有沙沙酱就不要说你有 serve nachos 好不好？
你就说 Doritos and ketchup。
对啊，你那根本就是 Doritos， 你那个是什么 nachos 啊？气死我了哎、欸！
Doritos 还挂号美国 Costco 版。
对，那个玉米片就是 Costco 的玉米片。
对啊，因为 Costco 跟台湾的那个多利多斯不太一样。
对
对。
但 Burger 就是，可是因为汉堡真的太难搞砸了。我在韩国也有吃汉堡，然后我知道那一家汉堡是好吃的，可是就是汉堡汉堡你知道怎么搞砸？
没有，而且 我觉得好，就算不论汉堡能不能搞砸，我会觉得我去韩国玩，我没有要吃到一个好吃的汉堡，除非你是。for 韩国特别文化的汉堡，就是你有那个故事，要不然台湾
好，我们假设
台湾吃不是外国人来台湾吃 Pizza Hut 干嘛？
但我们假设说，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话，因为我是就是我旅游的那个，我想要体验的都是在地感，所以我都去很多天嘛，就是我就是想要融入当地的生活，我想要深度旅游，我想要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它的背景，然后跟当地人就是 communicate 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如果是当地韩国人的话，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吃韩国食物嘛。我们在台湾就是也是就是常常在吃别国食物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亚洲有一点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外国人来，我可能也会每一餐带他吃不一样的东西。
对，
我会想要让他知道说，哦，台湾除了，而且台湾真的是这样啊，台湾除了台湾自己的食物外，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不错的日式料理跟韩国料理
跟台式料理。
对，就是我觉得都可以试看看。而且我觉得我可以，我甚至也可以很开心的说，哦，你去泰国搞不好吃的会拉肚子，但是在
台湾很安全。
对，我带你去吃瓦城你至少不会拉。那如果真的是拉肚子，那可能是你本来对里面的香料或什么你就是不行。
对
对，但是就是如果就是我反正我会带他们去吃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听起来你在韩国是不是就没办法，如果你是一个在地人。
他们，但他们其实很，因为他们崇洋媚外啊，他们很其实很爱洋人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日本人跟韩国人都有这种 tendency， 你知道，就是他们又很崇洋媚外，可是他们就是要讲正经的事情，他们又很排外。所以其实你在韩国路上看得到很大量洋人的食物，很多。
但是我不觉得日本排外，欸，
日本不排外吗？
我不觉得，
还是他们现在好很多。可是大家都说日本人很排外，欸，就是你去当地生活至少十年前的日本确定是啊，可能现在有比较好。
我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就像我们刚才在讨论语言那件事情，我觉得日本人甚至会尝试想要跟你沟通跟了解。
嗯，
对，就是我感受到的是这样。就是但是我从语言这件事情我就明显的感受到韩国人就是你不会讲韩文，那我也不想跟你沟通。
嗯，
然后甚至我觉得很没礼貌是你都已经到国外了，你不会尝试的想要就是至少你也用个英文或者是比手画脚你都没有。哦，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极度气人的，就是他们的地图是不是有自己的系统。
哦，就是因为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欠骂至极。
就是他们的那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韩国你在韩国你不能，你 Google Map 是不能用的，你要用他们自己的 Naver Map 或者 Kakao Map， 反正要用他们自己开发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些App 他们不支援多语言，他们支援多语言的地方就是一些什么按钮啊， Navigation Bar 的文字啊，然后左侧选单的 Title 啊，就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
Setting
对
Language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我跟你讲，我那天有实测 Google Map 是你输入任何语言都可以做搜寻。
嗯，
他们没有，你搜寻一定要用韩文搜，因为它所有的 content 都是写韩文。然后呢，最令人火大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是讲到这边，这个逻辑我都还可以接受，这个我都还可以忍哦。最令人火大的是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就是它这个品牌自己本来的名字就已经是英文了，你打英文是搜不到它的。
你不能打 CHANEL 搜寻 Chanel， 你要打香奈儿。
就是这个逻辑。就是比如说韩国现在有一个很红的，就是台湾人去，就是大家去都也都会去买的，有一个香氛品牌叫做 Nonfiction。
嗯，
Nonfiction 你搜寻在 Naver Map 上面是找不到的，你要打什么才找得到？ Nonfiction。
好火大哦。
多火大，欸，他那个品牌他自己命名就是写英文 NONFICTION， 你这样子打找不到，你要打韩文版的那个罗马拼音，然后一样打英文 NON 然后 PICTION 嘛 PICSION。
好火大哦。
什么意思啦？我真的是不懂，欸，
真的是好火大，
好火大。
对啊，因为我在日本的就是用 Google， 甚至就是你如果会用的话会非常的方便。然后反正我可以先破题，我对日本现在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城市大到然后它又方便到很不方便的国家。
嗯，
就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
之后可以再聊，
期待你的日本心得。
嗯，
然后呢，这个我们就是食物的部分就讲到这边，然后再来是好，我们可以讲稍微讲一下韩国的优点。
终于来了，韩国的优点，
大概只会讲十分钟，
哦，有办法到十分钟？
我觉得韩国
录音室不用加时间，你确定？
我觉得韩国街道是真的很美。就是可能跟他们的气候有关，就是他们 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灰的颜色，就是
冷色调。
对，就也不是冷色，就是它明度很低，就是它、嗯、它你可能也跟我们去的季节有关嘛，就是我们是春天前夕去的，所有的叶子都，就是所有的树枝都是光的，叶子都掉光了，然后天气有时候有太阳，然后有大部分时候是阴阴的，就整个色调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们是真的处处有美感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他们就像我前面第一集说的，他们很会做平面设计跟室内设计，就是他们的东西是漂亮的，可是我觉得很审美疲劳。
怎么说？
就是韩国有一个，就是韩系美感，它是一个韩系美感是一个 term， 就是大家现在应该也都知道，就是韩国的设计，你看得出来那是韩国的设计。然后这个感觉就跟，因为我没有去过日本啦，我就是我很久没有去日本了，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说是怎么样，但是至少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只看到一样的东西。
嗯，
可是我在韩国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大概待到第四天我就开始审美疲劳了，
就是 pattern 现在流行什么颜色。
对，
然后我觉得很喜欢，我觉得韩国给我的感觉就是平面就全部都是，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有很单一的方式下去做，
对，
然后现在流行什么就给你什么，然后给你很多这样。
对，可是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嗯，
然后他们的咖啡厅是真的都很浮夸，就是都做到其实很多细节都很到位这样，就是这个是的确是这样没错。可是我自己个人，我本来就没有说对于韩系感的东西有这么的爱，很寒，就是所谓很寒的东西我本来就没有那么爱，然后所以我很快就感到审美疲劳，就觉得很酸。然后再来是逛街，首尔的确是超级好逛，因为他们出产很，就是他们是出，就是出口很大量的服饰嘛，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当地有很多设计师什么的。然后所以我本来一开始去的时候，我的主要两个目的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两件事情，就是食物跟逛街。因为他们有很多设计师品牌，然后韩国自己国内的设计师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我逛了好几天，因为我们在首尔每天都在逛街，然后在釜山也有逛街。我就是一个心得，就是他们的他那是品牌没错，因为他是成立自己的品牌，可是东西都很像。
嗯，
你要超过一定的价位之后，你才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哦，
然后在这个价位底下的东西就是其实都很像，
大量复制。
对，你逛他们的店其实就跟你在逛东区的店，我觉得没有什么差，感觉没有什么差。
嗯，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 label。 就是他们那种小的衣服店啊，我看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当地 Made in Korea， 或者是可能韩国设计师打版然后送 Made in China 再送回来，你可以指定它的 label， 你要挂你的店的名字吧。就是我逛了好几间店，他们的 label 上面都是，就是你衣服不是会有那个标吗？那个都是店名，是他们自己的店名。可是其实有什么差异吗？其实没有。
嗯，
啊，只是差在说你在台湾买到的衣服，那个 label 都是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韩国还是中国那边的厂它压上去的标。其实我觉得就差在这里，但是他们平均水准是比台北好逛很多。
嗯，
就是踩雷的几率很低啊，就是真的几乎很多店都非常好逛，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去首尔玩我觉得最爽的地方。但你就是要口袋很深，因为他们东西就是也不便宜。
哦，
对，因为他们的物价本来就比台北高。嗯，我觉得釜山的物价差不多是台北大概贵2-3成。
嗯，
然后首尔大概比台北贵3-5成。
哇，这么多。
对，他们的东西其实蛮贵的。然后可是如果你说要做 comparison 来说的话，你一样的东西你在那边买一定是 CP 值会比较高，因为你在当地买，尤其是你在当地买 Made in Korea， 一定是比你回来台湾买 Made in Korea 划算非常多，价差应该可以到一倍。
嗯，
我觉得以衣服来说，因为比如说你在台湾，你在什么韩国选货店买一件衬衫大概可以买到2000多块，然后可是如果你在韩国，可能同样品质的衬衫，你在韩国可能不到1000块台币，可能900或1000出。
哦，虽然他们就是也是买东西便宜，但是例如说吃饭不便宜。
没有啊，就是都不便宜，其实都不便宜，因为那个衬衫就是， 好，应该说因为他们没有很差的东西，嗯，他们卖的就是衣服啊、饰品啊、包包啊什么的，他们不太会有那种就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所以他们本来水准就已经在一个点上了，嗯，对。可是就是你花下去的那个钱，所以我会说就是 CP 值我觉得是高的，可是它的起跳点已经在一个水准上，
就是它没有便宜的选择啦。你说台湾衣服再怎么便宜，你可以去市场买，或者是有时候 net 像最近又什么三件五折再五折这种，就是你是有非常便宜的选项可以选择，但对他们说没有。 T 恤可能底一件就是300，
对
对，那台湾就是可以100，
他们的 T 恤的底应该是400、嗯、就是最便宜大概就是也是要8000韩币这样，嗯，欸没有啊，不是啊，不止8000啊，16000啦，16000韩元，嗯，所以但是就是我觉得买下来品质我觉得都还不错，所以就是准备就是荷包准备深一点的话，去首尔是可以就是买得很开心，
应该是。而且他们现在有很多就是流行的东西，
对，就尤其就对于、嗯、又对于台湾人来说，嗯，对，这是我觉得就是韩国的优点，嗯，这样讲完了。
我觉得我要采访一些我韩国的迷妹朋友。
好，你要去 balance 一下那个。
对，而且我觉得这集听了也不错，是我可以听到很完整的你的想法，我才有办法去跟就是真的迷妹沟通。因为我觉得很多有时候跟人家讲的时候会有个滤镜，像我就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有日本滤镜。对，然后但是其实凭良心讲，我去日本之前本来就没有到很爱日本，那我就是不排斥，我就是都 open mind， 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我看到很多东西，然后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哦很不错。然后
你知道谁会最公允吗？
谁？
我。
没有，就是对，就是讲起来你很公允，但是会不会其实因为
我如果去日本，我这样去完韩国，然后我下次再去日本，我就可以给你很公平的见解，因为这两国的文化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没有在就是套我没有对于这两个国家我是没有任何滤镜的。
好，我就希望我们两个有机会去，我们两个可
以一起去，就下次你去韩国，然后我去日本。
我真的听完
你自己去亲身体验，
我真的去韩国我深吸一口气耶，
你自己去体验啊。我还有一个韩国想要补充的，我觉得我观察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我觉得不是优点不是缺点啦，但是如果我形容的话，我会说这个国家对于外貌的焦虑真的非常变态哦。这个国家真的非常变态，就是现在台湾不是很流行韩式排铁机吗？嗯，你觉得台北东区已经很多排铁机，嗯，你知道你在韩国大概每一个街口就会有一家。
他们有这么爱排铁哦？
就是那个数量多到毛骨悚然，我真的只能用毛骨悚然来形容。你可能一公里内可能有8家，我没有在开玩笑。
韩国的报道者会不会写就是夹娃娃机的，就是台湾是夹娃娃机的危机嘛？那韩国会不会是写那个
排
铁机
的危机，
对，造成商圈没落？
他们排铁店真的超级多，然后他们是有 branch 的，就是有那种连锁店，就是你多到想说这个国家生病欸，就是而且排铁店很容易客满，
哈，
很容易客满，
那真的是台湾欸。
然后
他们会不会之后发现就是也真的有什么甲子园这种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什么意思？
就是台湾现在有那种就是在台中附近然后开很大一间的那种夹娃娃机店，然后里面有超多，哦，然后最有名的一个店就是甲子园，然后它里面有各种的就是食物也有，然后有一些人会在那边泡一整个下午。
我不清楚，我也不确定这两个比，嗯，这两个比喻是不是有适合放在一起。但是呢还有一个点是他们连对于宠物的外观都非常讲究，啊，他们超级讲究宠物外观的，哦，因为我一开始先发现是我发现有很多有很多韩国自己的牌子是做宠物配件的，嗯，然后就说哦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哦，然后接着我就过了几天我就发现，欸，路上的狗怎么都那么漂亮，嗯，他们都白色的狗毛都超级蓬松， Q 毛狗毛超蓬，然后那个毛你完全看得出来就是刚修剪过的，然后黄金猎犬毛也是柔顺到一个不行，然后捷克罗素也是就是毛像梳的超级整齐，然后我就跟韩国人讲这件事情，然后韩国人说哦对，就是韩国人很注意自己宠物的样子。天哪，这国家有多变态，
然后还有一堆医美。
对 就是，但我觉得是优点还是缺点，就是我不评论，但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我发现，而且他们很 polish 哦，就是很精致，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次去日本也有一个心得，就是我觉得他们出来的人都很非常的干净舒服，然后我觉得这有好有坏，因为在台湾你可以很恣意的穿着拖鞋，嗯，就是而且。但我也不知道这是到底真的是市场，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是太随便，但我觉得没有很讲求衣着，这个我可以下留到下次再讲。但是我觉得韩国跟日本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有
哦。然后我也想到一个韩国男生会化妆，嗯，韩国男生妆其实蛮浓的
哦，是哦，到浓，
就是我在路上
看
到
你就是他们有粉底这样，
对，因为他们粉底会就是我看得出来，因为我是女生嘛，我看得出来就是
卡粉咯，
对对对，就是粉厚到会卡，就是他可能要遮痘疤还是什么的，嗯，他们就是韩国男生对妆蛮浓的。
好，以上就是九一的韩国社会观察。
没错，
对，那下一次希望我们能尽快推出我的日本观察。我的日本观察不会这么负面。而且我觉得我应该会有蛮多就是正面评论，然后也会有一些平衡报道。
我也是很 sorry， 就是我听起来好像就是玩得很不开心。我没有玩得很不开心，我只是就是这一趟旅程里面就是有很多我就是会觉得就是哦 why 的那种事情。
因为你去泰国没有这个心情啊，
去泰国好快乐哦，泰国跟韩国比较起来，泰国真的是一个美妙的国家。
所以结论该不要导向是每个国家要走向快乐要有大麻合法化？
啊，我没有这样说。没有这样说，我觉得泰国的美好是在于就是 它很多点，就是
而且还有自己的世界。
对，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跟认识的一个世界，因为它的文化然后宗教跟食物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就是你去当地待一段时间，然后你真的沐浴在那样子的环境底下，嗯，然后你去感受泰国人的个性跟生活，
嗯，
个性就是泰国人的个性，我觉得我们就是东北亚人就是也可以也很值得去感觉一下，就是真的跟我们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看法这些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就是我出去旅游就喜欢体验这些事情啊，我在韩国就是感觉到的反馈就都不是很正向，嗯，对啊，如果你问我说就讲完之后就会有很多人会说那你还想再去一次韩国吗，我就说嗯，可以再去一次首尔，因为首尔真的很好逛，嗯，可是就是短期内可以不用再去，
可能要领到年终。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